益处是在以赛亚书。以赛亚是一位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年的先知。当时上帝把话语赐给以赛亚，让他告诉以色列人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9章，我们读1到7节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掠物那样的快乐。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人的棍，你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，都必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因为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耶和华之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起初有爱，有生命，有上帝因为爱差遣他的儿子来。我们看今天的世界不是这样光明充满爱，我们的世界充满死亡和黑暗以及断联。这些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因为我们远离了光，亲近了黑暗，我们远离了爱，跟他断绝了关系，我们远离了生命，唯有死亡。爱看见被爱的有发生了重大的问题，便说你的黑暗要成为我的黑暗，你的罪债要成为我的罪债，你的死要成为我的死。谁是耶稣？他是上帝父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，他进入我们的黑暗，代替我们受死，他代替我们受罚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替我们经历地狱的苦，他从死里复活。他说，你们这些活在黑暗中的人，你们要我的生命吗？你们要我的光吗？你们要我的爱吗？所有转向耶稣、接受耶稣的人，就是属于耶稣的。我们称他的父为他的父，我们称我们永远是借着他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大家早上好。很开心今天跟大家在一起。临近圣诞了。圣诞是很好的谈论耶稣的理由，就像刚才马特所提的，我们最近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道。我们这段时间重点是来学习耶稣的名，名字非常的有趣。我们有些人有一个名字，有些人不止一个名字。我的有一位亲戚，他有很多名字。那我的这位亲戚呢，他曾经剃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发型，就被他的朋友称为桶头比利。如今啊，40年后，世上只有大约4个人知道他的真名，其他人都叫他比利。我们当中为人父母的非常清楚， 给孩子起名呢，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。你肯定希望孩子的名字不能给不要成为别人嘲笑的对象。但与此同时呢，你又希望孩子的名字有特点。我们有一个教会家庭 ，Nathan 和 Corey 这对夫妇最近生下了一对龙凤胎，他们的名字是 Dustin Brian Mercy 以及 Matilda Rosary Peace 跟 Adamson。那这两个宝贝的名字啊，包含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名字，同时也包含了他们祖父母的名字。也有基督教的美德，非常好。有些父母呢，给他们孩子起名，比如说佛罗伦萨或者挪亚，也许是希望呢，他们的孩子长大以后啊，能对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。我们从今天的圣经经文中听到，上帝给他自己的儿子起名，他在经文中给这个孩子起了四个名字，每个名字都是充满期望的名字，奇妙的测试，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父，和平之君。这些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些名字对我们有什么意义？这些名字听起来啊，似乎是向我们和我们的世界承诺了极大的好处，但真的有人能做到无愧于这些名字吗？上帝应许这个孩子的时候，正是上帝子民以色列遭受极大苦难的时候，也就是耶稣降生之前700年。我们看看当时的背景，当时以色列的政局啊极其不稳定，国家分裂衰弱，但他们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，他们向亚述王求助，而不是相信上帝。亚述是当时崛起的超级大国，亚述军队纪律严明，以残暴著称。亚述答应了以色列的请求，但上帝的子民得不偿失。亚述的军队趁机像乌云一样从北方入侵以色列，在以色列行焚烧、摧毁、杀戮。我们从以赛亚书第9章听说，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被谦卑，有棍欺压他们战士的盔甲和滚在雪中的衣服。公元前722年，北国以色列被推翻了。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运气不好，或是一个国家的随机兴衰。以赛亚解释说，这是上帝审判他的子民的罪恶，压迫和战争只是外面的黑暗，这是上帝子民内心深处黑暗的直接结果。他们背弃了上帝，自己投身各样邪恶之中。当上帝赐他们艰难时刻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回头转向上帝，相反，他们向亚述等国家寻求帮助，他们转向黑暗的属灵势力寻求建议。他们是在黑暗中行走的子民，他们生活在苦难中，谁又能为他们驱散黑暗呢？当然，这些事情都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了。那这些事情跟今天的你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虽然细节有所不同，但这样的黑暗在我们的世界中也无所不在。我们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，夏天、海滩、芒果、假期，最棒的就是后院能烧烤。但是我们不要否认世上真实存在的问题，即使是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也有阴暗的一面。我很喜欢此时在最近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，让人震撼的激情和技巧太棒了，但那些闪亮的新体育场背后却隐藏了劳工受损的黑暗真相。即使是美好的圣诞节、圣诞假期，也正是警察出动最繁忙的日子。家庭聚会啊，并不总是愉快的。我还可以举更多的例子，外面的世界仍然有战争、压迫和腐败，而在我们里面， 在我们心中，在你我各自的心里，也有让我们自己感到羞耻的黑暗思想和隐私，然后又是死亡的黑暗和死后的事。谁能驱散我们的黑暗？以赛亚书第九章应许说，有一个人能驱散我们的黑暗。这个宣告像喇叭一样向人吹响了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，所有压迫都将被推翻，战争将停止，上帝的子民会欢呼，因为第六节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一位君王将诞生，他是所有君王中最伟大的那位，是上帝应许的大卫后裔和永恒君王。他将掌权统治，他将迎来永远充满光明、正义与和平的时代。哇，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生活在当时的以色列，家破人亡，你听到了这个消息。想象一下，你住在乌克兰，你的公寓被炸了，社区遭到破坏，你听到了这个消息。又或者你暂且让自己感受一下自己曾经受到的伤害，或是内心的内愧疚和悲伤，再来听这个消息。有一个人可以驱散黑暗，因有婴孩为我们降生。是的，他是一位统治者，经历他的正义与和平的国度意味着服从他的统治，但至少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。第六节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名字，从这些名字中我们能更多的了解有关这位君王的信息，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君王，他要做什么事。接下来我们逐一学习他的每一个名字的含义。他要称为奇妙的测试，他将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就像所罗门王一样，能够给人提供真正改变生活的忠告。如何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，如何在上帝的世界中生活得更好，就像示巴女王听到所罗门王的声音感到不知所措一样，这位应许的君王也会让听他说话的人惊叹不已。因此上帝的子民偏行己路，而他们的领袖啊，又经常把他们引入歧途。他们迫切需要一位有智慧的领袖，他们需要一位传讲真理的奇妙测试，需要一位能带领他们发自内心爱神进入丰盛生命的领袖。但我们自己不也需要这样的领袖吗？我们自己的计划往往都是很短视的，我们的专家，我们有影响力的人，甚至从不考虑上帝。我们需要一位奇妙的测试来扭转我们的生活。他名又被称为全能的神，他的能力非常强大，唯有这样的他才能击败亚述军队。让人有点惊讶的是，非常明显，他被称为神。他当然是大卫的后裔，是一位人类君王。他被称为神，也许只是说他将成为神的人，靠着神的力量行事，但也有可能不止于此。也许这位君王能行使上帝的力量，是因为他是上帝道成肉身来拯救他的人民。上帝的子民迫切需要一位强大的统治者，而他显然满足了他们的需要。我们也需要一位强大的统治者，面对野心勃勃的暴君，面对看不见的病原体，我们找不到答案。尽管我们有科学技术，有财富， 我们人仍然是脆弱、易受伤害的生物。这位全能的上帝能否将我们从最大的敌人，也就是邪恶与死亡中拯救出来呢？他名又称为永在的父。圣经里父这个词的含义非常丰富，永在的父有几个含义。父亲赐予儿女生命，他把好东西给他的孩子，他保护孩子免受伤害。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含义是，这位上帝应许的君王将以一种忠诚、慷慨和永无止境的爱来爱上帝的孩子。对他们来说，他将是一位永在的父亲。听听神在何西阿书中的预言是怎么说的：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我爱他，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，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，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。何西阿书十一章。以色列人不配得到上帝的爱，但上帝拣选他们做自己的子民。虽然他们对上帝非常糟糕，但上帝仍然深爱他们，仍然忠贞地爱着他们。上帝知道他子民的心很善变，因此他应许说，将有一位统治者怜悯他们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会坚持不懈地与他们同行。这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君王吗？我们对上帝的爱很不牢靠，并且充满了自爱。那位向我们伸出援手并以坚定的爱永远抓住我们的父神，正是我们所需要的。他名又称为和平之君，他会热爱和平，他会成为和平的建立者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位国王将建立正义，换句话说，他将在地上，在人类之间建立和平。想象一下，他要在世上，在街区，在我们家中建立和平。这非常让人难以置信。几个世纪以来，许多人都在尝试实现和平，但没有一个人能确保持久的正义与和平。这是多好的局面呢！实际上还有更好的局面，这位君王还将建立公义，也就是人与上帝和好，这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需要。在地上赢得和平尚且具有挑战性，让圣洁的上帝与骄傲叛逆的人类和解，这个挑战性还要大得多。如何能实现呢？这恰好是关于这个孩子的应许，他将成为和平之君。这位君王听起来好得让人难以置信，他非常聪明、强大，富有同情心和正义。他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统治者，能够满足我们人真正的需要。你能想象世上有这样的人存在吗？你认识的人里面有这样的人吗？历史上有这样的人吗？小说里有这样的人吗？这些名字很伟大，这个孩子的责任很重大。毫无悬念，我接下来将要努力说服你。有一个人啊，让这样的梦想成真了。圣诞节，包括我们的这个讲道系列，耶稣的名字都在告诉我们，耶稣就是那位好的让人难以置信的君王。耶稣的名字让人不可思议。大型圣诞颂歌晚会中经常会有一首圣诞歌叫《当一个婴孩出生》，它实际上是与以赛亚书第九章相呼应。希望之光在天空中闪烁，变革之风在树间低语，当一个婴孩出生时，这一切都会发生。歌词到此为止呢还不错，然后呢接下来的部分是 而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世界在等待，等待一个婴孩，这婴孩会是黑皮肤、白皮肤或是黄皮肤，没有人知道，但这个婴孩长大后会把眼泪变成欢笑，把恨变成爱，把战争变成和平，人人都将爱邻居，苦难和痛苦永远被人遗忘。虽然现在这一切都只是梦，只是幻觉，但它必然很快成真，遍及全地，将迎来黎明，迎来崭新的日子，那位婴孩必要出生。这首歌的作者显然不认识耶稣，圣诞是圣子耶稣诞生，歌中却唱到世界仍在等候婴孩降生，世界曾在等待的那位婴孩后来真的诞生了，他是因为棕色皮肤的婴孩，一个2000多年前生在伯利恒的犹太男孩。可能这首歌的作者虽然知道耶稣，但他对耶稣印象不好，他也不认为耶稣跟以赛亚书9章这些令人敬畏的名字相符，能给人希望，让人兴奋，所以呢，他还在等待，对他来说这还是梦。如果耶稣真的是一位伟大的君王，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出生至少是令人惊讶的。耶稣出生时以色列被压迫，他也只是以色列的一介平民，默默无闻，当时很少人注意到他。 Peter Bruegel 是一位古代荷兰艺术大师，他非常成功地捕捉了这一点，他的这幅画叫《伯利恒的人口普查》。这幅画刻画的情节很丰富，大家能从画中看到约瑟和玛利亚吗？也就是耶稣的父母，他们不好找，他们在前面，这幅画的前面。耶稣长大后的确在很短的时间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他的教导和他所行的神迹惊动了不少人，但随后他屈辱被杀，非常的残暴。长大后的耶稣看起来也是一点都不像国王，不太有可能实现我们的梦想。但圣经的作者，那些最了解耶稣的人，却完全相信历史上的耶稣的确实现了以赛亚书中提到的崇高希望。我们听听其中一位最了解耶稣的人马太是如何描述耶稣开始传道的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特意去到那个回忆中满是黑暗与死亡的地区，表明他即将实现以赛亚预言的希望。他开始教导，听他讲道的群众都无比惊奇和赞叹，他们问这个人从哪里得来这种智慧。耶稣谈到天堂地狱，谈到父派他到世上来拯救世人，谈到人重生的需要，他教导他的追随者如何祈祷，如何悔改相信，用谦卑和慷慨的爱来生活，甚至去爱我们的敌人。他确实是奇妙的测试，智慧的君王，他带领那些有耳可听的人发自内心的爱上帝。耶稣也因其大能的神迹而闻名。我们再看看马太是怎么说的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底加波勒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， 但是遇到耶稣的一些人呢，感到很困惑，既然耶稣能做这些伟大的事情，为什么耶稣不把他们从罗马人手中解放出来呢？他们准备让耶稣做王，从而推翻罗马，但耶稣拒绝战争，他说，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的王国来自另一个地方。然后耶稣让士兵把他带走，并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太让人惊讶了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三天后耶稣起死回生了，而且有了新生命。他的追随者呢，声称见过他，触摸过他，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，并任命他为永恒的世界统治者。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，那耶稣被称为全能的神就再合适不过了。耶稣有惊人的同情心，尤其是对待穷人和绝望的人。耶稣接触长大麻风的人，他和臭名昭著的罪人一起吃饭，他尊重妇女，他寻找不跟以色列交往的撒玛利亚人，他也欢迎外邦人。那些因为骄傲不愿接受他的人，耶稣为他们哭泣。最后耶稣为了拯救他们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他死在十字架上时祈祷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我们在世上从未见过这样的爱，当我们还是罪人，基督就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赢得宽恕。现在他永远活着，在天上上帝的宝座前为他的子民祈求宽恕。他被称为永在的父，富有同情心、信实。他被称为永在的父是理所当然的。新约的作者开始看到耶稣正在做看似不可能的事，这点在耶稣受死的时候体现得非常明显。耶稣居然让圣洁的上帝与有罪的人和好了，他流出的宝血遮盖了人的罪恶，并为所有信任他的人签署了一份新的契约，收养这些人进入上帝的家庭。他使公义，也就是人与上帝和好，成为可能。仁慈的上帝使人与他自己和好，这是人类最终能够与敌对的国家、部落或家人和好的基础。因为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受到欢迎，他们虽然不配，却都被爱，却都被神的爱浇灌。所有人都有最高的身份，都是上帝所爱的孩子。世界各地都有基督教会，曾经一度为敌的人在这里相遇、相爱，一起服侍耶稣。其中有黑人、白人，有犹太人、巴勒斯坦人，有俄罗斯人、乌克兰人，他们都是基督里的兄弟姐妹。我们每周在 The Lakes 教会也能经历这种团结和爱。当然，我们并不完美，但这是让我们浅尝到了上帝承诺的和平。耶稣是和平之君。你能看出这位君王耶稣有多伟大吗？当然，耶稣的故事并不像我们许多人所期望的那样，他的故事并不遵循我们平时的脚本，因为这是上帝的计划，不是我们的计划。是的，上帝所应许的还有很多有待实现。就这点上来说，那首歌《当一个婴孩出生》唱得很对，这必然会成真，他很快就会以某种方式实现。圣经作者也说，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。耶稣这位君王已经向人显明出来了，他的国度已经开始了，我们也潜藏了上帝应许的和平与欢喜，但最后的审判和复活尚未到来。圣经说，那时众人都会看到耶稣的荣耀。这个消息让你感到高兴还是恐慌？上帝对人很有耐心，他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转向他，他让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圣诞节。那我们要怎样对上帝？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上帝派来的我们梦寐以求的统治者耶稣呢？ 结束之前，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九章，看看里面提到的三种正确回应上帝的方式。首先，我们应该对上帝所做的一切感到惊奇。我们来听开始所读经文的最后一节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全能的主必带着热心和力量亲自完成这一切，他给人派来了最好的君王，耶稣打败了我们最坏的敌人，建立了我们渴望的和平。我们人无法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在自己的生活或世界中无法实现和平，我们也不配得到和平。虽然如此，上帝赐人和平了。就像小孩子看到圣诞灯饰或圣诞树下的礼物，睁大眼睛，惊奇无比。我们对耶稣惊奇无比，也是正常反应。其次，我们应该投靠这位全能的君王。今天还不算太晚，我们来听听耶稣的邀请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担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请求耶稣赦免你，因为你忽视他了，你一贯顽固地背着他走自己的路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正是为了让人请求赦免时就能得到赦免。感谢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，并请求他帮助你余生谦卑地服侍他。我真的很喜欢刚才那个小视频里面的话，凡回转归向耶稣、接受耶稣的人都属于耶稣了。我们称耶稣的父为我们的父，耶稣的灵成了我们的灵，耶稣的未来也成了我们的未来。这是上帝白白赐给人的，而且永远有效。因此，你想要耶稣吗？第三，得救之人的反应是欢喜、快乐。以赛亚书九章第二节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掠物那样的欢喜。得救的人有这样的欢喜快乐是完全合理的。那些从黑暗中被带到光明的人，那些从压迫被带到自由，从内疚到宽恕的人，他们欢喜快乐是理所当然的。难怪我们基督徒喜欢唱歌，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要歌颂，尤其是在圣诞节期间，我们更要歌颂。这种欢喜快乐也渗透到我们日常的思想和行为中。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生活有时确实很难，但我们基督徒总会有很多事情要感谢上帝。不管其他人对我们多么残忍，生活中确实会有人对我们很残忍，但我们仍然服侍主，爱他们，等候耶稣再临。惊叹、投靠、欢喜，我们面对上帝派来的那位可敬可畏的统治者主耶稣，应该有这三种正常的反应。我们一同来祈祷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着圣诞节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差遣耶稣来到世上。我们对你的工作惊叹不已，我们惊叹你的仁慈，差遣这么好的君王来拯救我们，祈求你赦免我们。我们忽视你了，背着你过自己的生活，感谢你开了一条道路，让我们回转归向你。借着耶稣，我们可以回转归向你。 他是我们的君王。祈求你用你的圣灵浇灌我们的人生，将你的喜乐赐给我们。虽然圣诞节期间也会有艰难和痛苦，祈求你赐我们喜乐，让我们忍耐到底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